黑风山的妖怪。我亲爱的孩子，昨天晚上我给你讲了唐僧的故事，讲了他和他的徒弟朋友孙悟空，那个猴王要去西游的故事。今天晚上我要讲他们旅行中前几个月发生的一些事情。今天晚上的故事从那个冬天开始，寒冷的天上正下着雪，西边吹来强大的风。唐僧骑着他的马，孙悟空的马上放着他们的行李，孙悟空走在马的身边。唐僧听到了流水声，他说：我听说这个地方的名字叫鹰愁涧，我觉得我现在能听到水声。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涧边，当马开始喝水时，涧中响了一大声，一条小龙从水里出来。唐僧害怕极了，他倒下了，进了水里。龙张开了他的大嘴，一大口吃了唐僧的马，然后转身回到了水里。孙悟空抱起唐僧，把他放在高地上。
师父，
他说，
你等在这里，我去拿我们的行李。
这水很深很宽，你怎么能找到我们的行李？
唐僧问。
别担心，
孙悟空回答说，
这不是问题，你就在这儿等着。
孙悟空跳到空中，把手放在眼睛上，看了四周，他看到了他们的行李。他跳进水里，把行李拉上来。
啊，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
唐僧哭着说，
如果我的马被吃了，我就只能走路，我怎么能走过这些山？我怎么能走一万里的路去西方，去做佛祖要我做的事呢？
别哭了，
孙悟空说，
你听起来像个小孩子，你等在这里，让老猴子找到那条龙，我要他把我们的马还给我们。
孙悟空正说着话，有一个声音喊道，
孙悟空，请不要生气，唐僧，请不要害怕，我们会帮助你们的。我是金头卫士，我带给你六个黑暗神和六个光明神，我们每个人会帮助你们一次。
好的，很好，
孙悟空说，
你们照顾我的师父，我要去找那条笨龙，然后把我们的马带回来。
他站得很直很高，手里拿着金箍棒，大声喊道，
无法无天的蛇，还我的马，现在马上。
龙正在涧底休息，他刚刚吃了一匹马，只想休息，不想做事。但当他听到猴子对着他大喊大叫时，他从水里走出来，说道，
谁来到这里，大声骂我？
不要问问题，直接还给我马。
孙悟空回答说， 他们开始打了起来。他们打了很长时间。孙悟空用他的金箍棒去打龙的头和身体，龙要咬猴子，用尾巴和爪子伤害他。没有人能赢这场战斗。过了一会儿，龙变得非常累了，所以他回到了涧里。孙悟空回到了唐僧那里，说他没有办法打赢龙。唐僧笑着说，
你以前告诉过我，你可以杀死任何的老虎和任何的龙，你为什么不能杀死这条龙？
这让孙悟空很生气，他跳了起来，大声喊道，
你不要再说了，我要告诉这条笨龙谁是主人。
然后他用魔法让水变得很脏，所以龙从水里出来喊道，
你是什么妖怪？你从哪里来？你为什么这样的找我麻烦？
不用关心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？
孙悟空回答道，
只要把我的马还给我，你就可以活下去。
笨猴子，我吃了你的马，
龙喊道，它在我的肚子里，我现在怎么还给你？
如果你不把马还给我，我会要你的命。
孙悟空回答说，他们又开始打了起来，但和以前一样，没有人赢，所以龙变成了一条水蛇，进到高高的草中，这让孙悟空非常生气，耳朵生烟。他知道他需要帮助才能找到这条龙，所以他说了一些魔语，土地神和山神马上站在他面前。孙悟空还在生气，
站在那里，不要动。
他说，
我要用我的金箍棒打你们每个人五棒，让我自己感觉好一些。
请不要生气。
土地神说，
让我们告诉你这条剑和这条龙的事情。这条剑叫鹰愁剑，因为它的水非常干净，鸟能在水中看到自己，它们跳入水中与其他鸟战斗，不用说，它们死了。现在让我来告诉你这条龙的事情，他是西海龙王的儿子。很久以前，他年轻又粗心。有一天，他不小心放火烧了宫殿，烧了许多贵重的东西。他的爸爸很生气，想让玉皇大帝杀死他的儿子，但被观音佛祖来了。他说，他需要一个生物在这条涧里等唐僧，他有一天会来，需要帮助。龙的工作是等唐僧，然后带着这个僧人去西天，那就是他的工作，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吃僧人的马。
那他一点都没有帮过我们。
孙悟空说，
他吃了我们的马，他和我打斗，然后他变成了一条水蛇跑开了。现在我需要找到他，把我的马带回来。
土地神说，
我想你应该请观音来帮助你。如果他要龙出来，龙一定会出来的。
这是一个好主意。
孙悟空回答道。他回到唐僧那里，说他要去找观音，但如果孙悟空不在，让唐僧自己一个人在那里，他会害怕的。所以，孙悟空留下和唐僧在一起。金头卫士去了普陀洛迦山找观音。观音听了他的故事后，同意来帮忙。观音很快就到了，他在云上等着，让金头卫士把孙悟空带来。当孙悟空到来的时候，他都不向观音鞠躬。他说：
你叫自己老师和菩萨，但你想了办法来伤害我和我师父。
观音只是笑笑，说：
哼，你这很笨的红屁股，我非常不容易地找到一位和尚，他能救你生命，把你从生活了500年的山里放出来。现在，你觉得我有问题了？
是的，你救了我。
孙悟空回答道。
但你让我为这位唐僧做事，然后你给了这个和尚一个神奇的头箍，现在就在我的头上，他什么时候想要伤害我，他就会说一些魔语，头箍就会变得很紧，他真的很疼。
哦，我亲爱的猴子，观音回答说，你不听我的话，你也不听这个僧人的话，神奇的头箍只是一种不让你找麻烦的办法，没有它，你会再一次让上天因为你生气。然后他转身对金头卫士说，
你去涧边说，出来，敖润龙王的三儿子，南海的观音就在这里。
金头卫士去了涧边，说了那些话，那条龙马上从水里跳出来说，
谢谢你救了我的生命，观音，我一直在等那位僧人，但他还没有到。
观音指着孙悟空对龙说，
这不就是你要等的僧人的徒弟吗？
他是谁？我昨天刚遇见他，我饿了，所以我吃了他的马，他一直没有说过僧人的事，我还问过他的名字和来自哪里，但他没有告诉我。
观音看着远方说，
是的，他是一只非常麻烦的猴子。
然后他向龙走去，站在他面前，轻轻地向他吹气。
变！
他说。龙变成了一匹马，看起来就像他昨天吃掉的那匹马。观音对龙马说，
现在，记住我给你的工作。你要为这位僧人工作，把他带到西天，但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马不是龙。当你完成这个工作后，你不再是一匹马或一条龙，你会有一个金身正果。
然后他准备离开，但是唐僧不让他走，说，
请不要走，我不能带着这只猴子去西天，我们会没有办法活下去的。
请不要担心，观音回答说，如果你遇到麻烦，请上天帮助，上天会帮你的，请大地帮助，大地也会帮你的，请我帮助，我也会帮你的。
现在， 我还有一件东西要给你，走近一点。然后他在唐僧的头后面放了三张绿叶，说：
变。
三张叶子变成三根魔发，如果你遇到非常危险的情况，用这些毛发，他们会救你的。然后他起来到空中，回普陀洛迦山了。唐僧骑上了龙马，和孙悟空一起继续他们的西游。晚些时候，太阳在西边很低的天空中，天空变黑了，只有他们几个人在路上，天气变冷了。前方，唐僧看到了一个有许多小楼的村子，村口的一个牌子上写着礼舍神社。唐僧和孙悟空把马留在外面，走进了神社。一位老人见了他们，请他们到里面喝茶。
谢谢你让我们进来，唐僧说。请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礼舍神社？
神社后面有一个村子，
那人回答道。
礼是这个村子的名字，每个季节，村里的每家都会把食物送到神社，这样地里就可以有很多吃的食物。
在我的国家，我们不做这些事情。你知道这句话，离家三里远，人们做的事情就不一样。
哦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
这位可怜的和尚是唐朝皇帝让他从长安去西天找佛书的。我们一路走来，已经很晚了。我们看到了你的漂亮神社，所以我们今晚想要留在这里。明天很早我们就离开。
然后，唐僧告诉老人他们在鹰愁涧遇见龙的故事。当唐僧讲完他的故事后，这位老人要求一位年轻人为他们准备素食晚饭。晚饭后，他们都去睡了。早上，老人给了唐僧一个漂亮的马套。当唐僧感谢他的时候，老人和神社都在烟中不见了。天空中送来一个声音说：
唐僧，我是普陀洛迦山的神，佛祖观音要我给你这个马套和昨晚住的地方。现在你必须继续西游，记住要好好工作。
唐僧害怕地倒在地上，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天空鞠躬。孙悟空就站在那里笑他，说：
师父，起来。他走了很久，他已经听不到你的声音了。
不要再讲那种没有意思的话了，
唐僧轻声说。
现在让我们继续吧。
他再次骑上马，然后他们再一次开始向西游。他们走了两个月，没有遇到任何麻烦。季节从冬季变为早春。有一天，当树木开始变绿，新草出现在地面上时，他们看到了很远的地方有房子。当他们走近时，他们看到它是一座美丽的寺庙，它有许多房子和几座高塔，它四周是高大的树木。他们看到许多和尚闭着眼睛
静静地坐在地上。当他们走进大门时，一位僧人走了出来。僧人戴着一顶帽子，拿着一条丝腰带的僧衣和草鞋。他手里拿着一只木鱼，告诉他要好好去感悟。唐僧把双手放在胸前，僧人也双手放在胸前。但当他看到孙悟空时，他感到害怕。唐僧告诉他不要怕他的徒弟。僧人请客人去里面的和他一起喝茶。唐僧告诉他们正前往西天为唐朝皇帝找佛书。他还轻声地对僧人说，
小心，不要说猴子的坏话，他很容易生气的。
他们一起进入大殿，唐僧向金佛鞠躬。有一位年轻的和尚打了好几次响钟。当他打完以后，孙悟空继续打着响钟，一次又一次。寺庙里的所有和尚都来到大殿，问道：
打钟的笨人是谁？
孙悟空跳了起来，大喊：
这是你们的孙爷爷，打钟是为他自己开心。
当和尚们看到那只难看的大猴子时，他们被害怕极了，倒在了地上。孙悟空笑他们，最后他们从地上起来，坐在房间后面。唐僧、孙悟空和那位僧人一起喝着茶，吃着素食。晚饭后，一位很老的老人到了，他太老了，两个小男孩只能帮助他走路。他的脸看上去很老，所以他看起来像个老巫婆。他看不见东西，嘴里少了好几颗牙。那位僧人说：
老方丈来了。
唐僧向他鞠躬说：
你的徒弟向你鞠躬。
老方丈也给他鞠躬，他们都坐了下来。老方丈说：
刚才我从年轻人那里听说唐宫的两位圣父从东方来到这里，我来这里欢迎你们。
我们只是两个穷和尚，经过你们的国家，请原谅我们进入你的寺庙。唐僧回答道：
我可以问唐圣僧，他已经走了多远的路了？
离开长安后，我走了5000里，然后我接了我的徒弟，从那以后，我们又走了5000里。
所以，你已经走了10000里。我这个又笨又老的和尚，从来没有走出这座寺庙。他就像一只坐在井里的青蛙，看着天空。
请问这位大方丈多大年龄了？
我已经笨笨地活了270年了。
然后看着猴王，他问道：
你徒弟，你多大了？
我不能说。
孙悟空回答。他不想告诉这位老方丈，他已经有几000岁了。但这位老方丈只是点点头，喝了茶，什么也没说。一个年轻人拿来了一壶茶，茶杯非常漂亮。 唐僧告诉老方丈，茶杯很漂亮。
哦，没什么。
老方丈回答道，
但你来自一个很大的城市，你从长安带来了什么美丽的东西？
对不起，长安没有什么贵重东西。唐僧回答道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在我们很长的旅途中带着它。当然，唐僧不想在这些不认识的人面前谈贵重的东西。当听到这个时，猴王抬起头来，
师父，我们有一件美丽的僧衣，你是不是可以给大方丈看看？
当其他和尚听到这个时，他们笑了起来。那位僧人说，
僧衣是很普通的东西，许多僧人有20或30件，我们的大方丈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，他有700件僧衣，你想看吗？
然后那些年轻的和尚拿出了很多很多僧衣，他们拿出僧衣给唐僧和孙悟空看。僧衣是丝做的，用金银线绣成，它们很漂亮。但孙悟空只说，
好好，现在就把它们拿走吧，我们有一件僧衣比你们的僧衣都更漂亮。
唐僧对这个感到害怕，转向孙悟空低声说，
别说这些东西，在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们，离家很远，你不应该把贵重东西给不真心的人看，只要他看到了，他就会想要它，如果他想要它，他就会试着得到它。
别紧张，
孙悟空回答说，
老猴子会照顾好所有东西的。
然后他拿出唐僧的僧衣给老方丈和房间里所有的和尚看。当他举起僧衣时，房间里都是红色的光，大殿里都是香香的空气。老方丈走到僧衣前跪了下来，开始哭了起来。
你为什么哭？
唐僧问道。
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的老眼睛看不见这件僧衣。
他回答道，
你能让我把它带回我的房间，让我可以好好的看看吗？明天早上我会把它还给你，让我可以好好的看看吗？
唐僧不喜欢这样，他看了孙悟空一眼，然后他对方丈说，
当然，你可以拿着到明天早上，但请一定要小心。
在那以后，方丈要年轻的和尚们在大殿里给唐僧和孙悟空放上床，其他人都去了他们自己的房间睡觉，每个人都去睡觉了。但老方丈没有睡，他在他的房间里坐在僧衣前，大声地哭着。几个和尚走进他的房间，一个问道，
你为什么哭？
太晚了。
方丈回答道，
什么意思？
我只能看这件僧衣一个晚上，看着我今年270岁了，我有几百件僧衣，但我真的想要留下这件。
那没问题，今晚穿上它， 让你自己开心一下。明天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客人再住一天。明天你还可以穿这件僧衣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继续要求他们再住十天，你就可以再穿十天。如果你想穿一年，我们会要求他们在这里住一年。
但他们会离开，对吗？
另一位和尚说，
这个也不是问题。我们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杀死他们。
这时方丈高兴地拍手说，
是的，这个主意非常好。
但第三位和尚说，
不，那不行。我们可以杀死那个僧人，但是那只猴子又大又强又危险，我认为我们杀不了他，我们不想让他生气。
那你有什么好主意？
方丈问道。
我们寺庙里有200个和尚，我们叫上每个和尚，让他们烧火的木头。我们会把木头放在大殿四周，我们把门锁上，然后我们把木头烧起来，大殿会烧起来，客人就会在火中死去，但看起来像是火自己烧起来的。这样你就可以为你自己留下僧衣。
老方丈很喜欢这个办法，他告诉和尚们去开始搬烧火的木。这时唐僧正在睡觉，但是孙悟空没有睡觉，他只是在休息，但他的眼睛是开着的。他听到房间外有声音，
这很奇怪，
他想，
现在是夜晚，是休息的时候，为什么人们在房间外面搬动东西？
所以他变成了一只虫子，飞到房间外面看看是什么事。他看到和尚们在房间外放了很多烧火的木头。
我的师父是对的，
他想，
他们想要杀死我们，偷走僧衣。我可以用我的金箍棒杀死他们，但我师父会再次生我的气，我必须做点其他的事。
所以他一个筋斗就到了天上，他去看了他的朋友广目天王。他是一位生活在天上的很强大的神。
你好，我的老朋友，
广目说，
你好吗？我听说你成了一位西游僧人的徒弟，怎么样了？
没时间讲那个，
孙悟空很生气地说，
一些坏人想要用火烧死我师父，我现在马上要借用你的避火罩，我会很快把它还给你的。
那么笨，灭火很容易，只需要用水就可以了。
我不能那样做，我需要让火烧起来，快点，没有时间了，请给我那个避火罩。
广目没有和孙悟空多讲，他只是给了他避火罩。孙悟空把他带回了寺庙，用他来罩住唐僧、白马和他们的行李，然后他到外面坐在房顶上看着。有一位和尚烧了火，火很快开始越烧越大。 烧着了所有的木头。孙悟空吹了一口长气，他变成了强大的风，让火更大。黑烟和红色的火焰上到了天空，星星看不见了，明亮的红色火焰上到两里上的天空，可以从千里外看到。唐僧和马在避火罩下很安全，但是大殿里的其他地方都在火焰中。当大殿烧起来的时候，20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妖怪在他的洞里睡觉，那个洞叫黑风洞，他在黑风山中。妖怪从火光中醒来，他以为这是早上，但当他看了一会儿，他可以看到光是来自远方的火焰。
一定是寺庙起火了，
他想。他和老方丈是朋友，所以他决定去帮助方丈。他飞在云上到了寺庙，他看了看四周，先是看到方丈的房间没有起火，然后他看到一只又大又丑的猴子坐在房顶上向火吹气。他知道这只猴子正在让火变得更大。他走进方丈的房间，看看方丈是不是还好，然后他看到了美丽的僧衣。他忘了帮助方丈的事，他抓起僧衣跑出房间，然后飞回了黑风山。孙悟空正在看着火把火变大，所以他没有看到妖怪拿了僧衣。他等到五更，这时火烧完了，然后他拿起避火罩把它还给他的朋友广目，然后他回到唐僧那里让他醒来。唐僧站了起来，看了看四周，问道，
大殿在哪里？发生了什么事？
昨天晚上起火了，老猴子保护了你。
如果你能保护我，你为什么不灭火呢？
因为我希望你看到真相。老方丈爱上了你的僧衣，他和其他和尚放火，因为他们想要杀死我们，留下僧衣。
真的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是你自己放的火，因为那些和尚让你生气了。
你真的以为老猴子会做那样的事吗？不，我没有放火，是和尚们放的。当然这是真的，我没有帮助他们灭火。其实我必须告诉你，我帮助把火烧得大一点。
天啊，火起来的时候你应该把火灭了，你为什么不那样做？
你知道有一句老话吗？如果一个人不伤害老虎，老虎就不会伤害这个人。是他们放的火，我只是帮了一下。现在，让我们拿上你的僧衣，离开这个地方。
孙悟空走向和尚们，和尚们看到唐僧和又大又不好看的猴子走出烧坏的大殿，他们害怕极了。他们把手放在头上，倒在地上，哭着说：
你们是人还是鬼？
别这样，
孙悟空喊道，
我只是一只老猴子， 给我那件僧衣，我们就离开。
和尚们都跑到老方丈的房间，高喊道：
圣父，唐僧和那个猴子一定是神，他们没有被火烧死，马上给他们那件僧衣。
方丈找了僧衣，当然僧衣没有在那里。老方丈感到非常的痛苦，他知道僧衣不在了，一大半的寺庙也没有了。他走到最近的门，倒在地上，老人的头重重地打在地上，死了。孙悟空在每一个地方找僧衣，他检查了每一个和尚，检查了他们的房间，他检查了老方丈的尸体和他的房间，他检查了寺庙的每一个房间，就是找不到僧衣。他坐下来想了一会儿，然后他问道：
告诉我，附近有神仙或妖怪吗？
有的，
一位和尚回答说：
东南方向20里的地方是黑风山，在山上有黑风洞，住在山洞里的是大黑王，他和我们的方丈是朋友，他们经常见面谈谈道。
这就对了，师父。
孙悟空对唐僧说道：
昨晚的大火200里远都可以看到，那个妖怪看见了火光，来到这里拿了僧衣，然后飞回了他的洞。别担心，老猴子会照顾好这事的。
孙悟空转身看着和尚们，他慢慢地说：
我知道你们会好好照顾我的师父和他的马，要开心愉快地去照顾他们，给他们两个人好吃的食物。如果你们不这样做，我就会用我的金箍棒打你们。
然后他把金箍棒拿在手里，打到墙上，墙倒在地上，还有后面的七八面墙也倒在地上。唐僧说道：
就像你们看到的，我的徒弟性子不好，你们真的不想要让他生气？
和尚们害怕极了，他们说要好好照顾唐僧和他的马。孙悟空飞往黑风山，他在云上坐了一会儿，看着这座美丽的山，没有人，但有许多树木、溪流、鸟和动物。当孙悟空在看美丽的大山的时候，但这时他听到有声音，往下看，他看到三个妖怪坐在地上说着话。左边是一个看起来像道人的妖怪，中间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像熊的黑妖怪，在右边是一个穿着白长衣像读书人的妖怪。黑妖怪笑着说：
明天是我的生日，你们两个会来看我吗？
当然，
白长衣的读书人说道：
我们每年都会来，今年为什么不来？
我有特别的东西要给你们看，昨晚我拿到了一个新的贵重东西，一件佛祖自己可以穿的僧衣，所以我会举行一个大宴会，叫它为佛衣大会。
孙悟空听到这些话，他变得非常生气，他跳到地上喊道：
你这个拿别人东西的妖怪，你拿了我的僧衣，现在把它还给我，不要试着逃跑。
然后他向三个妖怪挥着他的金箍棒，黑妖怪在风中飞走了，道人逃到了云里，但是金箍棒打到了白衣读书人的头上，他倒下死了。他死了以后变成了一条死白蛇。孙悟空跟着黑妖怪一直到了大门前，门上方有一个牌子，黑风山黑风洞。他用他的金箍棒打门，高喊道：
开门，开门。
一个小魔鬼出来，孙悟空告诉小魔鬼，他来是要见妖怪。小魔鬼跑进去对妖怪说：
大王，外面有一个和尚，脸上都是毛，声音像雷声，他说僧衣是他的，他想要拿回去。
妖怪站了起来，他穿上黑色丝的长衣，重重的盔甲和黑色的鞋子，他拿起一把剑，走到外面去见孙悟空。孙悟空说：
我的僧衣是放在寺庙中老方丈的房间里的，那里起了火，寺庙烧坏了，但是僧衣被拿走了。我知道你拿了它，因为我听到你在讲你明天要举行佛衣大会，现在马上给我那件僧衣，如果你说出半个不，我会打死你，打坏你的洞和洞里的所有东西。
妖怪只看着猴子：
你是谁？你能做什么？
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。
孙悟空说，他开始告诉妖怪所有他自己的故事。他出生时是一只石猴，他早年在花果山上，他的第一位老师是菩提祖师，他在天上的时候遇见太上老君、观音、玉皇大帝和佛祖，他在山下生活的500年，他和唐僧的见面，然后他告诉了妖怪所有用金箍棒能做的事情。那个妖怪安静地坐着，听着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讲了很长时间，当故事终于结束时，妖怪大笑了起来，说：
我听说过你，你是在天宫造成大麻烦的笨猴子。
不要叫我笨猴。
孙悟空喊道，他用金箍棒打妖怪，两人在洞前打了起来，一个是僧人的徒弟，另一个是妖怪，一个用棒，另一个用剑，一个用白虎上山，另一个用黄龙在地。他们打了半天，最后妖怪说：
孙，我们都累了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下，吃中饭吗？
你这个没有用的魔鬼。
孙悟空回答道：
只战斗了半天，你怎么就会感到累了？看我，我在山下生活了500年，没有水喝，现在你还想要吃饭？别说话了，只要还给我僧衣，你就可以去吃饭了。
妖怪什么也没说，就逃回了他的洞里，关上了门。孙悟空没有办法进入洞里，所以
他回到了寺庙。
悟空，你回来了。
唐僧说道，
你拿到我的僧衣了吗？
没有，但我见到了拿僧衣的妖怪，他住在黑风山，我听到他告诉他的两个朋友，他拿走了僧衣，我杀死了他们中的一个看起来像读书人，但他真的是白蛇变的妖精，另一个看起来像一个道人，他逃走了，我和妖怪打了半天，但他跑进洞里关上了门，现在我必须回去拿僧衣。
然后孙悟空看着和尚们，
我希望你们给了我师父好吃的食物，给了我的马很好的草。
哦，是的，
他们哭喊道。是的，唐僧同意道，你只离开了半天，但他们已经给了我三次茶，给了我一顿好吃的素食。
很好，
孙悟空回答道，
不要担心，我会拿到僧衣的。
孙悟空回到黑风山上，半路上他看到有一个小魔鬼拿着一只小包，孙悟空下来走到路上，用金箍棒打死了小魔鬼，拿走了包。他打开包，里面放着两颗药丹和一封信，信上写着，
亲爱的大方丈，你的黑熊朋友向你问好，我感谢你给我的所有礼物，对不起，昨晚寺庙起火时我没有办法帮你，我希望你没有受伤。我现在有一件非常漂亮的佛衣，我想请你参加佛衣大会，喝美酒，吃美食，我希望你能来。佛衣大会是在两天后举行。
孙悟空坐在地上笑着说，
哦，现在我明白了，老方丈是黑妖怪的朋友，这就是他能活到270岁。妖怪一定给了他一些魔法，让他活得长一点。我会变了我的样子，让我看起来像方丈，进妖怪的洞。
孙悟空变了自己的样子，现在他看起来就像老方丈。他走到山洞前，打着门说，
开门。
妖怪对他的小魔鬼说，
方丈怎么这么快就来到这里？我想是孙悟空让他来这里拿走僧衣的，把他放起来，方丈就看不到他了。
然后妖怪穿上一件深绿色丝做得很好的外衣，再穿上黑色鞋子，然后他走到前门，让孙悟空进洞。
我的老朋友，
他说，
我们好几天都没见过面了，请坐下来喝点茶。
然后他继续说道，
我刚刚送了信给你，请你二天后来参加佛衣大会，你怎么这么早来这里？
我本来就是要来的，是来向你问好的，然后我在路上遇到了你的送信人，知道了佛衣大会，就决定早点来，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僧衣了。
但你已经在你的寺庙里看到他了，你为什么还想看？
孙悟空正准备回答，另一个小魔鬼跑进洞里说，
天哪，啊，大王，你送信的仆人在路上被孙悟空杀了，我觉得孙悟空读了信变了他的样子， 让他看起来像老方丈。
黑妖怪跳了起来，手里拿着剑。孙悟空变回他自己的样子，手里拿着金箍棒。两人打了起来，比以前打得更厉害。他们开始在洞里打，然后他们继续在山洞外战斗。然后他们继续在山洞外战斗。他们又继续在黑风山顶上打，最后他们上到了云里，在那里打。他们打了一天，一直到太阳在西方变红。
我累了，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打吗？
但是孙悟空一直在用金箍棒打妖怪，最后妖怪变成风，吹回了他的洞，他关上了门。孙悟空没有办法，他转身飞回寺庙，和唐僧谈了这事。唐僧问他，谁打得更好，你还是妖怪？
我们打得一样。
孙悟空说，
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赢他。
然后唐僧和孙悟空一起读了信。
啊，
孙悟空说，
现在我明白了，那妖怪真的是熊妖精，他本来是一只动物，一只熊，但经过很多的工作和学习，他成了一个妖精。我出生时也是一只动物，一只猴子，经过很多的工作和学习，我成了齐天大圣。
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打得一样。唐僧说，他们吃了和尚们准备的素食，然后他们去睡觉了。早上，孙悟空决定去见观音，因为他说过，如果他们需要他的帮助，他会帮助他们的。他用了他的筋斗云，很快飞到观音住的南海普陀洛迦山。他到了，走到观音坐着的花园里，向他低低地鞠了躬。
你为什么来这里？他问道。你应该帮助唐僧。
我们向西走，到了在一座寺庙，当地人向你鞠躬，给你食物，但是你让熊妖怪住在附近，他拿了师傅的僧衣，不想还给我们。
我知道这事，你这不懂事的猴子，我还知道是你自己找的麻烦。你给和尚们看僧衣，让他们想要它，你造了风，然后让火烧得更大，所以他毁坏了我的寺庙。你做了这些事后，还想要我的帮助？
这个时候，猴子明白了，观音可以看到以前的事情和以后的事情，他知道他有大智慧。他鞠躬说道，
对不起，大师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但是我必须把僧衣还给我师父。如果我不这样做，他会让我的头箍在我头上变紧，让我很痛，太痛苦了。请帮我拿回僧衣，这样我们才能继续我们的西游。
观音同意了，他们两人从普陀洛迦飞到了黑风山。但是当他们飞进黑风山时，他们往下看，看到了像白衣道人的僧人，他拿着一个盘子，盘子上放了两颗药丸。孙悟空没有说一句话，他只是下到了僧人身上，用金箍棒打他的头，
僧人倒下死了。你为什么那样做？观音问道。他没有对你做什么事。
你不认识他，但我认识。他是黑熊妖怪的朋友。他们昨天在一起说话，我想他是要去参加黑风山的佛医大会的。
他们看了死去的僧人，在他们看着他的时候，他变成了一只死狼。突然，孙悟空笑着说：
大师，我有个好主意。
他很快把他的主意告诉了观音，他同意了。他马上变了他的样子，让他看起来就像白衣道人。孙悟空喊道：
太神奇了，大师是道人呢，还是道人是大师？
观音笑着回答说：猴子，我告诉你，老师和僧人只是一个想法，他们什么都不是。孙悟空看着他想了想，但什么都没说。然后孙悟空也变了他的样子，他看起来像一颗药丸，但比盘子上药丸大一点。观音看到两颗大小不同的药丸，他把一颗真的药丸放在他的衣服里，然后他把大药丸和另一个小药丸放在盘上。他走到洞的门前，打着门，一个小魔鬼看见了观音，他看起来就像白衣道人。魔鬼告诉黑熊妖怪说：僧人已经到了。妖怪走去开门。
我的老朋友，他说，我很高兴你来看我。
这位低下的道人为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
观音说。他拿起那颗大药丸给了黑熊妖怪，说，
希望你活一千年。
谢谢你，
妖怪回答说。
你呢？请你自己也吃一颗药丸吧。
观音拿起药丸等着，妖怪把大药丸拿到嘴边，突然药丸跳进了他的嘴里。在妖怪身体里，孙悟空回到他本来的样子。他在妖怪的身体里打了他几次，妖怪倒在了地上。观音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，抓住了僧衣，然后他在妖怪头上放了一个魔头箍，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那个。妖怪站了起来，想要拿起他的剑，但观音念了一些神奇的话，妖怪的头箍变得非常紧，他倒在了地上，痛得哭了起来。孙悟空看到观音做的事，大笑了起来。
现在，你能做我让你做的事吗？
观音对妖怪说道。
是，我会的，请不要杀我。
妖怪在地上时，孙悟空用他的金箍棒打他，但观音说，
不要伤害他，我有一份工作要给他。
他只是一个妖怪，他有什么用？
孙悟空问道。他不只是一只妖怪，他可以帮助我。我需要有人来保护普陀洛迦山后面，这个工作对他正好。然后观音拍拍妖怪的头，告诉他，他的新工作就是帮他做事。妖怪点点头，但什么都没说。转身向孙悟空，他说，
现在这里结束了，你必须回去为唐僧做事，再一次请你不要再找麻烦了。
孙悟空向观音深深地鞠了一躬， 然后离开，去把僧衣还给他师父。观音带着熊妖怪回到了普陀洛迦山。在他飞的时候，明亮的云在他四周，空气中响着好听的音乐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，我的孩子？你看到的东西是你心中的想法决定的。孙悟空喜欢打斗，所以当他看到熊妖怪时，他只看到了妖怪。但当观音看到同一个妖怪时，他看到了一个可以变好的人。现在是睡觉时间了，晚安，我的孩子，我们明天再讲。我爱你。